抗日战争这个工作相当艰巨了。日本人自然是主要的敌人，但这汉奸是尤为可恨。为什么解放之后把这些汉奸该枪毙的是一律枪毙？他们做了鬼子的帮凶啊，鬼子办不到的事儿，他们替鬼子全给办了，老百姓对他们是深恶痛绝。这革命志士多如牛毛，这汉奸多的也碰腿肚子，到处都有。前文书咱说的丹东一带蹦出了个李寿山，这小子就是铁杆的汉奸，手下有三四千人，有鬼子张宗元给他助阵，他们随时跟日本人能取得联系，自封是满洲国的正牌军第三混成旅。这李寿山呢就找不着北了，为了急于向鬼子邀功请赏，天天研究怎么对付邓铁梅这支抗日武装。这天他跟张宗元两个人商量要出兵攻打邓铁梅，张宗元双手赞成，哟西司令，你的出兵的机会大大的好，我得请示本庄繁司令，大大的支持你的行动。好，我说咱们俩人配合的多默契呀，咱们就体现了中日亲善呐。这辽吉黑三省的人要跟咱们两个人学习，很快就能变成太平盛世啊！可惜人心不古啊，怎么就冒出那么多抗日反满的人呢？要不把他们斩尽杀绝都是后患，我恨透了他们了。对的，死了死了的，凡是抗日反满者统统的杀掉，一个的不留。对，这么干，咱们这次要学习龙王庙，学习尖山窑村，一定把他们统统的杀光。他们靠着内线的联系，第一个目标要攻打龙王庙。龙王庙是什么地方？是个镇子，是抗日根据地之一，邓铁梅领导下的一块地盘。因此他们出动了三千多人马，秘密的移动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这一天突然把龙王庙镇给包围了。怪我们的人麻痹大意啊，一时没有发现，等发现了，日伪军已经到了眼前了，再打已然来不及了。经过十几分钟的抵抗，这镇子就陷落敌手。李寿山和张宗元领着人冲进镇子里面，哎呀，两个人乐欢了，要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，早就应当进兵攻打龙王庙镇。再往前一顾容，就到了尖山窑镇，看着邓铁梅泪生双翅难以升天呐，哈哈，太好了太好了。他们进了龙王庙镇之后，就在龙王庙小学召开一个大会，把男女老少所有的老百姓通通的赶到这个学校。这里边有不少抗日武装的骨干呐，像黄宇宙认识的黄拱辰、周景涛等人全在人群之中没来得及跑，落入敌手。好在他们都穿着便装，日本人又辨认不出来。但是小日本的也不傻呀，把这些人轰到学校的院里，四面架起机枪，这周围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子弹上膛，头前都上着闪闪发光的刺刀，在这日本人的脚下还趴着几条大狼狗，吐着鲜红的舌头，十分的恐怖。这时候李寿山挎着东洋大刀登上了讲台， 倒背着双手摇头晃脑开始训话。哎，龙王庙镇的乡亲们，首先我来个自我介绍，在下姓李，我叫李凤山呐。我和我的弟兄们住在东沟县大姑山子镇，现在日本人委任我为第三混成旅的司令旅长。站在我身边这位就是副司令张宗元，张顾问。我们出骑兵攻占了龙王庙镇，把你们都解救出来了。乡亲们，你们擦亮眼睛认清时势啊！现在什么时候？现在是东洋人的天下，今后日本人当家做主，咱们都是满洲国的国民，都得听大执政溥仪先生的话。什么反满抗日，那是死路一条啊！你们看一看，那些抗日的武装有几条破枪，有几个人能对抗得了皇军吗？简直是笑话。可是把你们都给欺骗了，你们受了他们的宣传，因此帮助抗日武装反对日本人，反对满洲国，这是千万要不得的。因此今天我跟大家说明，龙王庙镇已经属于大日本的天下了，属于满洲国的国土，今后你们要一老本实的做顺民，不准反满抗日，如果再跟邓铁没有勾串者，杀无赦。另外我再问问你们，你们人群之中有没有抗日的骨干，都给我出来。你们想鱼目混珠蒙混过关，不可能。今天我们就筛筛子，也得把你筛出来，都出来吧。乡亲们，检举者立功，谁能指认出来谁是抗日的干部，皇军有重赏。大家检举吧。啊，开始。这张宗元也说话了，您听这名是个中国名，其实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。张宗元说汉语说的还行呢，他舔着个肚子，背着个手，摇头晃尾巴。乡亲们，方才司令官讲的大概你们都听清楚了，现在这里是大日本满洲国的天下，抗日反满分子的通通死了死了的，你们得说话，谁是抗日武装的骨干，谁是干部，你们大家可以尽情检举，只要说出来，我的金票大大的给你，比升官的大大的，如果包庇不说的，统统死了死了的。哎，这家伙刚说到这，其中有个妇女抱个孩子，这孩子才两岁，是个小男孩，孩子吓坏了，在母亲的怀里哆嗦成一团了。这女人怕他哭，紧紧的把他抱住了。这孩子哇一声，到底哭出来了。本来很寂静的广场，孩子的哭声给广场给震动了。嗯，这李寿山就一瞪眼，谁家他妈鬼崽子在这狼哭鬼嚎，这怎么回事？让他闭住嘴，不准狼嚎。哎，那日本人张宗元说话了，哎，慢点慢点，小孩子的宝贝的啊，你们得过去，哪个孩子的给我弄到前边来。这日本人过去几个，从这妇女的怀中就抢这孩子，妇女紧紧着抱着孩子不给，就撕扯在一处了。在旁边有几个中国农民小伙子实在看不下去了， 其中有个胆儿大的热血沸腾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大人不管有没有罪，这孩子懂得什么呢？你们怎么这么残忍，连个孩子都不放过？这小伙子冲上来就要玩命，这日本鬼子把眼睛一瞪，打他！啊，噗噗就两次刀，把这小伙当众挑死在地上，鲜血崩流啊！老百姓一看，哇，就一阵混乱呢。李寿山怕闹事，吩咐机枪手对天鸣枪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打了一梭子子弹，这才给镇住。又闯上几个日本兵去，从那妇女的怀里把这孩子给夺过来了，倒踢着小腿，挤出人群来到讲台前，交给这张宗元。张宗元笑呵呵把孩子的小腿抓住了，高高的举起，哎，小孩子的宝贝宝贝，他跟李寿山说，这小孩的心肝那下酒的顶好顶好。说完这句话，他一伸手把刺刀拿过来了，你说多残忍，这是真的，把孩子当众开膛破肚，摘出心肝，老百姓一看，又乱作一团，鬼子又放枪给镇压下去了。两岁的孩子就这样被残忍的杀害了。闹了半天，这张宗元有个习惯，跟魔鬼差不多少，经常爆炒人心片，特别是小孩的心肝，他吃着挺入味，高兴了就杀俩孩子，他下酒。李寿山知道，您说这还是人吗？简直是变态狂啊！那名孩子的母亲亲眼目睹这个惨状，顿时是昏迷不醒。这李寿山接着逼问老百姓：“哎，检举呀，说呀，谁是抗日的骨干？你要自己不站出来，就得检举。不说呀，不说，挨个审问。准备，你说多残忍！闹了半天，他叫伪军呐，找了一把大扎刀，抬到广场上来了。有人执掌这扎刀，李寿山用手一指，看见没？我从头问，哪个要不说，就把他扎死。”说着他用手一指，你过来。站到头前的有个40多岁的农民吓得都傻了，迈步都迈不了，让两个鬼子给揪出来了。你说这人群之中谁是领导抗日的，都是干什么的？你说。
这位下巴直抖，说不出话来了。
不说好，这可别怪我手狠，你自己找的。扎了，咔嚓一声，腰断两截。老百姓又是一阵骚动，接着把第二个给叫出来了。你说人群之中谁是干部，哪个是当头的？
不知道。
不知道，好嘞，扎了。书说简短，连着扎了3个人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在人群之中有好多抗日的干部，眼瞅着群众一个一个的死去，他们于心何忍呢？其中宣传部有个女孩叫张玉妹，她也是个领导干部，奉邓铁梅的指示在龙王庙镇开展工作。她一看呢，真是热血沸腾，心说干脆我出去吧，自报奋勇，我宁愿我死了也不让乡亲们受苦受罪。他刚要一动，站在他身边的有俩人，正是黄宇宙的同学，黄埔军校的军官黄拱辰、周景涛。黄宇宙还打听他俩呢，他们两个人就到龙王庙镇来开展工作，
当然身上穿的便装，这俩人一看不能叫张玉妹过去，一拉他的胳膊，一目示意，那个意思你别出去。故此这张玉妹就没张嘴，黄拱辰、周景涛一前一后挤出人群，高声喊喝：住手！你们这些畜生，你们不是找抗日的骨干吗？来了来了。李寿山就一愣，从台子上下来了，仔细打量一瞅，两个青年人最多不超过25岁，头前这位长得稍微高一点，能有1.75米左右的个头，长得比较消瘦，就见他两个眼睛都要瞪裂了，咬着牙关站在自己的面前，在他身后还有个人比他稍微矮着一拳，长得也相当结实，黑红的脸膛，23、24岁。李寿山乐了：哎，这就对了，你们不是指挥抗日吗？你们不是不怕死吗？就得自告奋勇，何必叫人家检举呢？哎，请问二位尊姓大名啊？黄拱辰、周景涛。啊，好，请问二位什么官衔呢？黄拱辰说：我是上校军衔，在邓铁梅司令指挥下身为参议官。
哦，不小啊。
周景涛也说：我跟他一样，我也是参议上校。
好，好样的，各位看见没看见，这才叫好样的，大丈夫敢做敢当啊。二位啊，有笔交易咱们谈一谈，就冲你们的年岁，就冲你们的胆量，我非常欣赏。假如你们改变观点，站到我这方面来，我是双手欢迎啊！我代表本庄樊司令，欢迎你们归顺投降。你们不就是个上校参议吗？在我这儿也是上校，吃香的喝辣的，怎么样？二位同意吗？啊呸！姓李的，你不是个人，在中国这块国土上怎么出了你这样的败类啊？你是个野兽啊，我们怎么能跟你在一起呀？你是痴心妄想。 好好好好，到了现在你们嘴还真够硬的，看看你们嘴硬还是我的铡刀硬。来人，塞到铡刀里给我铡了。
那日本人往上一闯，刚要动手，黄拱辰、周景涛利用着最后的机会振臂高呼：啊，
乡亲们，
大家都看到了，
这鬼子他不是人呐，弹丸之地的日本国要吞并咱们大中国，我们中国数万万生灵岂能束手被俘啊？乡亲们，奋起抗日吧！中国万岁！抗日武装万岁！
这后果还用我说吗？两个人双双死在铡刀之下呀！这晚上怎么熬过来的？老百姓不知道啊！好不容易盼到天光见亮了，这幕惨剧才宣告结束。李寿山、张宗元也累了，还准备回去吃小孩的人心下酒呢，因此下令解散。那位骨干叫张玉妹亲眼目睹这个惨状，就利用第二天瞅着个机会逃出龙王庙镇，赶奔尖山窑镇来见邓铁梅。书说简短，等见着邓铁梅之后，哇一声就哭出来了，人事不行，抢救过来。这张玉妹把龙王庙镇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做了全面的汇报，
邓铁梅一听也哭了，屋里的干部也哭了，黄宇宙也在场。黄宇宙气的是拍案而起呀、啊，畜生，简直是魔鬼！这李寿山、张宗元真是可杀不可留。邓铁梅点了点头，黄秘书，你说的对极了，这是咱们抗日军队最大的障碍，必须把这两个魔鬼铲除。传我的命令，开会。顿时召开了干部会议，邓铁梅把龙王庙镇发生的事情向大家做了通报，开会的100多人是咬牙切齿，摩拳擦掌，一片喊杀之声。邓铁梅说，现在形势相当严峻，敌众我寡，咱们占着那么大的地盘没有用啊，现在要收缩兵力，形成一个拳头，收服龙王庙镇，铲除李寿山和张宗元。我命令收缩的军队变成两个团，这两个团是集中火力，今天要抢攻龙王庙，消灭李寿山。大家异口同声，愿意完成任务。黄宇宙也说，司令，我干什么？哎呀，黄秘书，你的伤还没好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留在家里的守摊，好好的养伤。不行，我得参加，发给我一支枪，我带着一支人马，我非把这李寿山给干掉不可。咱俩不必争了，你还是留下为好。不，我一定要上第一线。正争执呢，有文书从外头跑进来了，北平急电，众人就是一愣。邓铁梅把电报接过来一看，落款是张学良，而且是给黄宇宙发来的，转身交给黄宇宙。黄宇宙接过来一看，傻眼了。闹了半天，张学良指示他离开丹东一带，马上返回沈阳，要联络地下党人开展地下武装，调查日本鬼子在沈阳犯下的罪行，要总结材料交给国联处理，需要他总结材料。又来了新的任务了。哎呀，黄宇宙看了看电报，又交给邓铁梅。邓司令，看来我得走啊，跟大家真没处够。张学良将军指示我马上返回沈阳开展新的工作，兄弟，我就得告辞了。嘿，邓铁梅也是恋恋不舍，众人也舍不得他走，但是上命不能违抗。黄宇宙又打点行装，走上新的征程。